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基督圣体圣血节，让我们联想到弥撒的意义，回顾2000年前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和12位门徒一起吃晚餐。在晚餐时，他先替门徒们清洗满是灰土的脚，并且还用手巾擦干。从这样具体的示范行动中，他为我们带来了安慰跟希望。在最后晚餐中，耶稣基督祝圣面饼跟葡萄酒，建立了圣体圣事。隐藏在面和酒形体内的耶稣，完成了天主与人之间的约定。借着圣体圣事，耶稣圣化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去除缺点和不够完美的地方，走上成全圣善的道路。
这是条漫漫的长路，总有灰心无力走错路的时候，这也是条漫长的旅途，总有身旁无人一望无助的时候。这是条没人走过的路，都有无名危机看不清的时候，这也是条充满阴虚的道路，只有走出去才会明所以我要去，我要唱，我要为你去远方，不管路途漫长，衷心为主去打仗。我要去，我要唱，我要为你站前方，不管沿途风霜，为主打美好的仗。这是荣耀的道路，这也是条我最爱的道路，让我踏出去终于明了。
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主基督，你借你神妙的圣体圣事，留下了你苦难的纪念，求你使我们敬拜你圣体圣洁的神圣奥迹，而时常能够体验到你救恩的效果。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早在大约4000年前的亚巴郎时代，就已经有了用面饼跟酒来奉献的习惯。墨基瑟德是大司祭，他用饼跟酒来迎接亚巴郎，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很深奥的意义，也预先说明了圣体圣血的圣事其实早已经是有根据的。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第14章18到20节。创世纪14章18到20节。撒冷王墨基瑟德也带了饼酒来，他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祝福他说，愿亚巴郎蒙受天地的主宰至高者天主的祝福，愿将你的敌人交于你手中的至高者的天主受赞美。亚巴郎遂将所得的拿出1/10给了墨基瑟德。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里，圣保禄宗徒强调圣体圣事在于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罪人在十字架上受苦到死，所以我们要先反省自己，提醒自己多行爱德，不要犯错，才能相称的配合这个美好的圣事。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第11章23到26节。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11章23到26节。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我也传授给你们了。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这样行，为纪念我。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应这样行，为纪念我。的确，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他们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以举行这项伟大的奥迹，就是基督留给我们的永恒盟约。圣父，你献扬基督的时刻已到，他又爱他的弟子，爱到了极点。他与门徒们共进晚餐时，那几年已断送了。
今天的福音是五饼二鱼的奇迹，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只有这么少的食物，却能够从门徒的手中源源不绝地分送出去，直到现场的人全都吃饱。这的确是圣体和圣血的预先显示。多少年来，世上各地举行弥撒圣祭时，也是源源不绝地传送圣体跟圣血，这是用永生的食粮来喂饱饥饿和口渴的人。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一到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一到十七节，群众一知道也跟随他去了，他就迎接他们，给他们讲论天主的国，并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疗的人。天将要黑的时候，那十二人前来对他说，请遣散群众，叫他们往四周村庄田舍里去投宿寻食，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荒野地方。耶稣却向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吧。他们答说，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一切人购买食物。原来男人大约有五千，他却对自己的门徒说，叫他们分伙坐下，约五十人一伙。门徒就照样做了，叫众人坐下。他于是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来，望着天祝福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在群众前。众人吃了也都饱了，把他们所剩的碎块收集了十二筐。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耶稣圣体圣学节。首先我要跟他讲一个欺骗的微笑这个事实的报道。他五岁的玛丽亚被推进那个磁振造影检查室的时候，因为他中风，有半边的身体麻痹，所以呢要住院接受脑部肿瘤的治疗。而最近他又失去了父母跟他的家，医生担心他的情绪不稳定，因为磁振造影观察的病患啊，至少要静止不动五分钟，这对一个十分痛苦的五岁孩子来说特别困难。所以第一阶段观察差不多要两分钟的时候，从监视器里面呢看到玛丽的嘴在动，于是啊就停止了检验。医生很温柔的提醒玛丽别说话，她笑了笑，保证不会再说话。可是当再度开启机器的时候，又发现她的脸在动，也听到她微弱的声音。这时候每个人都变得有点没有耐性了。检验师急躁地说，玛丽，你又说话了，你知道这样会让照出来的图片不清楚。玛丽回答的时候，笑容还在脸上，我没有说话，我在唱歌，你们说不要说话啊。大家镇住了。有人就问，你在唱什么？耶稣爱我。答话的声音已经低得快听不出来了。当我很开心的时候，我总会唱耶稣爱我。每个在房间里的人都哑口无言。开心，这女孩怎么还会觉得开心？检验师跟医生只能离开，走出这个房间，好运来冷回将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布朗医生说，从那天起，每当我感到压力不用心时候，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的时候，总会想起玛丽，并且呢觉得应该谦顺起来，精神也受到了鼓舞。他的例子让我看到了幸福是不可思议的礼物，只要你能够预约地接受爱的生命。那么今天的主题啊，我们看福音里面，心中有耶稣，孩童也会变成巨人，在苦难中没有忧愁，基督的爱是喜乐的泉，是生命的力量，耶稣 为我们建立的身体圣事，是把他对世人的爱升华到最高点，趋于永恒。现在让我们在福音里面来探索，让我们永远怀念感恩的事实。哥林多前书上说，主耶稣在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应这样做来纪念我。的确，你们每次吃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那一夜对耶稣来说是何其的漫长呢，是充满了悲情跟离异。他跟门徒谈了许多话，也向天主做了一次相当长的祷告，但也是在这一夜，耶稣留下他的身体跟宝血，作为我们生命的食粮。对我们来说，这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最丰富的遗产。所以这是救恩史上一个很突出的夜晚。夜是比较宁静的一段时光，可以做比较慎密的思考，也比较孤单，必须做独自的承担，所以更能让人体会到爱的专一。孟郊有一首《游子吟》，吟诵了一种普通而伟大的人的性的美，是母爱。这一首诗千百年来的一直这个脍炙人口，引起无数读者的共鸣啊。孩子在即将远行的时候，又未卜什么时候能够回来，那么慈爱的母亲心里面的挂念跟感受，只能够借着针线在缝衣服上面呢寄托爱跟祝福。诗是这样写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刻画出许多慈母在盈盈的灯光底下，孤单地为爱子缝寒衣。那一针针牵动的线，是绵绵不断的爱，缝在寒衣里面。那远行的爱，孩子披上这衣以后，能感受到远方清凉的拥抱。这是极力能回想爱的告白。这比起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留给我们圣体圣血，他更见着他的血肉走进我们内心，伴我们走向天涯海角。这份耶稣的爱比慈母的爱更深入。慈母把全部的情爱秘密地缝在那一件衣服上，而基督呢却想出旷古绝今的方法，把他整个的完整的生命呢都投在他自己创造的圣事里面。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而死，这一杯是我的血，新的永久的门叶之血将为你们而清流，以赦免罪恶。这是多么动人的告白，以及是扣人心弦伟大爱的记忆。这不是突发性的举动，在福音中间我们看出他在救赎工程中间的重点工作。罗网福音预计这个圣体圣事，我是从天上降下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到永远。我所要赐给你们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我的肉是真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那么耶稣在建立身体圣事，他舍弃自己的身体跟宝血，是为了我们世人永不再饿的心灵食粮，也是为人树立一个全牺牲真奉献的表率，启发世人要爱人，要以真牺牲的心去爱人，使人在基督内跟主共荣合一。所以身体圣血节的含义是鼓励我们要礼敬圣体圣事，在生活里面做到牺牲分享共荣。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说过，教会跟整个世界都积极需要圣体敬礼。耶稣在他爱的圣事中等待我们，我们要不惜发挥功夫到他面前去朝拜他，去瞻仰他，向他表示我们全心的信赖他，并且为世人重大的罪来做补赎。这段话提醒了我们呢，要用信德的礼敬基督，激发爱德为主做更大的奉献。我们也晓得，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街头常常有病倒的穷人，全身爬满了蚂蚁苍蝇，像是一只垂死的动物。但是德勒萨修女呢，就把他们呢搬回到修会，替他洗身体，换衣服，放在干净的床铺上面。他们往往会惊讶的有点茫然，不停的问为什么为什么。另有的人还不发一语，只是流着不停的眼泪望着修女。在人生潦倒的一生里面呢，临终享受到了人的尊严。为什么？答案只是一个字，爱。这些修女福音了耶稣的诫命爱，而令德勒莎的修女现在呢已经成圣，但是她仍爱修女会，更多的修女在各地持续她这样为潦倒垂死的人临终尊重的爱。今天的福音啊，采用的是真饼的奇迹。路加福音特别指出，耶稣虽然躲开了群众，但一见他们跟来又怜悯他们的疲惫那种的神情的时候，就一面给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一面又治好那些病人。路加在叙述奇迹的时候特别的彰显出来门徒对师父的信赖。他们虽然知道在旷野中间这么多人没有办法供应食物，但是耶稣一吩咐，他们立刻就照办，叫那些人分组坐下来等待耶稣的安排。那个时候耶稣就拿起五饼二鱼，望着天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这个动作不就是以后耶稣在立圣体圣事的动作吗？所以选用这篇的福音就代表性的这意义，就是让门徒们既然做过耶稣的代表被派遣，那么这一次参与这种奇迹，把饼跟鱼分给在场的人，大家吃饱了，收集了十二筐的碎片，这对十二个中途来说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借着这个奇迹，他们信赖耶稣的心受到了回报，同时信心也更加的巩固。按圣若望的福音的记载，耶稣是愿意以这个奇迹来启示他们，要领受未来给予更大的奇迹，那就是耶稣要建立圣体圣事，也就是共荣圣事。圣奥斯丁为圣体圣事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叫做共荣圣事，实在是仁爱圣事，圆满标记爱的联系。与圣奥斯丁归纳圣体圣事的精神，我们体认到耶稣是如此的爱我们，用他的体血滋养我们，那么我们应该用爱来做回馈，这样才能完成爱德的联系。圣保禄中途说，无论是谁若不相称的去吃主的饼喝主的血，这就干犯主体跟主血的罪人。所以人应该省察自己，然后才可以吃这饼喝这血。因为那吃喝的人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里所谓的不相称，是指人的心灵上没有具备全心爱主跟过尚未悔改，心灵没有净化就去领圣体，这是对基督莫大的亵渎跟不敬。圣保禄中途说，我活着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内活着，这是共荣圣事最有力的见证。在耶稣圣体圣血节的今天，如果我们也能够逐渐地在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爱的精神，那就做到了领受主的体血以后 真正的跟主共荣了。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庆祝圣体圣血节，首先要感谢耶稣基督那么慷慨大方的把他的身体，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留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和他常常在一起。当年耶稣拿起饼来祝圣了，拨开，而且把饼交给门徒，这个行动就是代表他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一点都没有保留，可见他对人类的爱有多么的深，多么的厚。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尽可能的怀着爱德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我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